好，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永明延寿禅师的善句诗。任运腾腾无所依，闲游常作兴怡怡。疏林不遣闲人道，觅意多应夜月枝。我们先看这一首的前四句啊。其实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哎，高声朗读啊，诵读啊，这个古人的善句诗啊，比如说石屋的、寒山的，永明延寿的啊，楚石范祺的，他们这几位的善句诗啊，诗歌写的都非常的棒啊，非常的好啊，当然还有很多禅师写的诗都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出了一本。咱们道场出了一本《禅宗大人颂》啊，其实都是历代的，流传下来的经典事迹啊。有比如说有正道歌啊、信心铭啊、六祖大师的偈颂啊，还有像丹霞禅师的诗啊、龙牙禅师的诗，很多很多，里边也有石屋和寒山的诗摘啊，大部分的诗啊，我们。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跟道场联系啊，请那本书。但是这本书啊，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吧，或者是说禅宗的这种理论的基础啊，当然也需要有一定的修行功夫才能看得懂啊。因为禅师啊，我说这个禅师就是以通过禅宗这种方式啊写的诗歌啊，或者是说悟道的人写的这种诗。它都是，很深的啊，它是需要一个高度的一个思想观念的凝结啊，是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简洁啊，言简意赅，就是把甚深的道理，把很多的这些义理都用简单的四句或八句啊，或者是很短的一种偈颂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就需要这个人写诗句的人既要完全的通达佛理，又驾驭语言的这种功夫啊，所以是非常难得的啊。古代的时候一般悟道的人他都会当时都会有感而发，会留下一些偈颂或者是诗歌。你比如说洞山禅师过水的时候，突然就悟道留下一首洞山的过水句。对吧？你比如说，凌云禅师是吧？看见桃花，留下一首见桃花的偈子直至如今更不移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移。那再比如说，茶陵玉禅师，对吧？过桥的时候摔倒了突然悟道了吾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如今沉浸光出，照破山河万朵。香严智贤禅师，对吧？这个锄这个地的时候，锄头击破了瓦片，当时一听，当时突然之间就言下大悟，对吧？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因缘下，悟道，然后就送出了一首偈子，都是从心出来的自然而出，自然而然的就出来的包括。很多悟道之后都会留下这样的一个偈子这样的偈子从这个过去到现在时间很长了，那很多的禅师就会积累起很多这方面的偈颂大家可以去学习去包括去欣赏他们当时的这种智慧吧我们去学习他们这种智慧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永明山居士的。这个第一句上来任运腾腾无所依，我们看所有得道的人，他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无所依无依道人，无所住，无依无求，无欲少欲知足。在经典里面讲，就是转所依转你心时所贪。缘抓取依赖的这个习气， 当你能够转所依的时候，就是大盘子啊。以后我这个镍和盘连一起，我就说盘子啊。我一说盘子，大家就知道了啊，因为这个还是一个专业词语，我们尽量避开啊。当你转所依了，那叫大盘子，而不是说我要入到一个什么样一个境界里边啊，就是一转念啊，一转识，把这个所住的心一转不住了，那就是大盘子啊，非常的简单，听起来理非常简单，但是因为我们有很久很久的这个习气啊，所以说这种习气的力量也非常大，我们经常会忘记，经常会掉到新意识，掉到自己执着的这种人事物里边啊。但是你这个理也一定要悟透了，如果你悟错了啊，盘子的这个理，或者是解脱之理，或者是开悟见性的理，你这个悟错了，那你怎么用功也是没用的啊。所以任运腾腾无所依，那任运腾腾其实就是啊，直心直用，任性而为。我们知道六祖大师临终的时候有一个四句偈，对吧？刚才讲到很多祖师悟道的时候留下偈子。包括有一些祖师临终的时候啊，晚年的时候要走的时候，也会留下这样的偈子。六祖的偈子就是啊，腾腾不造，物物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主啊。这个物物不修善啊，腾腾不造恶，跟这里的任运腾腾啊有相似之处。就是说，腾腾是什么？腾腾不造恶啊，物物不修缮，它是什么意思？静的时候啊，就是物物，好像也不干什么了，这个也不修缮法也不是。但是动的时候啊，该干嘛干嘛，但是不管干任何事情都不会再去啊造恶，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与道相违背，都不会染着。静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歇着啊，物物的像个傻子一样啊，像个闲人，像个没事人啊。但是需要做什么时候，我又该干嘛干嘛，又跟世间的凡夫众生又一模一样。但是呢，凡夫他是没有度的啊，他做着做着他就迷了啊。其实一开始做孩子的时候，天真少年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也是合道，但是慢慢慢慢他就迷失了，他就抓取了，他学了很多东西。那悟道的人，他也是像啊，跟别人一模一样，也是腾腾腾腾，形容动的一种状态，就是啊，也是该干。也是动起来了，但是他有度，他有这个力量啊，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能够不染啊，这是任运腾腾。这个任运腾腾和为所欲为和世间的为所欲为又不太一样，但是呢，其实对于道人来讲，他对他来讲没有什么说一定可以干，一定不可以干的啊，他都是任性而为啊，就是因为他已经成熟了，他知道有些事情他是不会去做的啊，这是。任运腾腾无所依，那无所依自然就是心无所依，心无所住。这个心也知道啊，不是一个真实的心啊，是无心之心啊，是空无的心啊，空心。所以空心没有依的主体了，它又依什么呢？是吧？连主体都没有了，它所以就自然就达到了能所具民无依的状态啊。闲游常作性依仪，那任运腾腾无所依。也没有执着的事情，也没有可依倚的啊一个东西，那他剩下的时间干嘛呢？那就是啊，闲游常作性依仪。累的时候就坐在那里歇着啊，歇足够了，懒了，起来又到处去啊，去散散步啊，去看看风景啊，所以叫闲游。闲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四处的去游荡啊。所以实无禅师啊有一句诗啊，禅于高诵寒山记。饭后浓煎谷雨茶啊，上有闲情无着处，斜阑过岭采藤花。就是还有很多的闲情，还有很多的时间没事干，拿着个篮子啊，翻山越岭去采紫藤花。我们院子里也有紫藤啊，马上就要开了啊。但是呢，现在不招人啊，很多人都很遗憾，很想来看紫藤花啊。等过过吧啊，等开的时候我再招大家进来啊。也不是气人嘛啊，对，所以闲游常作，除了闲游就是常作，对吧？就是这两件事。其实我们现在在岛上基本上也是这样，要么就是散步，要么就打坐，剩下的时间自己看看书啊，吃吃饭，对不对？赏赏花，就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啊。这生活，听听溪水，对吧？看看白鹭， 哎，斗斗野牛，哎，然后地里边马上就可以摘樱桃了。其实生活很单调的啊，很无聊的啊，大家不要羡慕啊。就是唯一的就是一点点的烦恼也找不到啊。对，闲游常作性怡，这个怡呢是啊，非常自在，哎，非常性，这个心情呢非常的愉悦啊，怡然自得。那疏林不遣闲人道啊，和后边的一句"觅意多应夜月知"这两句是对应的、对仗的啊。那疏林就是这个树林啊，树林呢啊，为什么叫疏林呢？不是密林呢？在形容，比如到秋天了、到冬天了啊，这个树叶啊落了一些，就显得好像很稀疏一样，其实未必是稀疏的啊，所以只是一种形容。那这样一个清静安静的树林里边。不遣，这个遣不是说是驱除的意思，大家一定看古文，这个遣有迎接、有请的意思啊。这个林子，它这个环境再优美，它也不会说啊，它像比如像人一样，哎，你来吧，你找我来吧，它不会邀请任何人啊来到它这里啊，都是只有闲人，他的心境到了，他自然自己就会啊找到这样的地方。所以说，树林也好，山林也好，山水呢，它不会请人来。但是，当一个人的心境啊，就像在天地自然啊、山水之间这样的一种闲适的心境的时候，他自然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美景啊。你比如说，我们其实找到这个地方，也都是不是说靠我们找到，也是因缘把我们牵到这儿。所以，当你一个人的心地心境上啊，非常的清静的时候，我相信你住的地方，不论是小区还是热闹的街市，我相信都会有一份宁静在那里面啊。这个宁静其实是自己内心创造的，所以说他这个再好的环境，他也不会说，哎，他把你哎叫过来，不是，都是我们自己啊相应的。所以疏林不遣，这个遣是啊是请欢迎的意思啊，不会主动的请你来，但是你自己会遇到这样的。这样的特别悠然的、怡然自得的环境啊，那觅意呢？觅意多应夜月知。这个觅意呢，就是啊，可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啊，这个书就是说，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啊，这种也就是说我们禅宗要悟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怎么相应呢？其实你是离心意识的啊，你不要老是奔文字里钻。你到了晚上啊，抬头看看月亮，你就相应了啊。这就是觅意多应，应是默契相应的，多与这种夜月啊，哎，相应。其实夜月之呢，就是有一种把夜和月呢拟人化的这种这种表现方式。所以说，人未必知道这个觅意，但是夜月倒知。就像有一个人。问这个马祖哈，人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这个马祖就是哎说虚空之道哎，这个人就说虚空怎么会知道啊？虚空会讲，就是讲经嘛你不会讲，虚空会讲，虚空怎么解讲经呢？虚空会讲经啊，所以我们不会讲，所以说人他未必真的能够悟道啊，他这个悟道也都是方便说，但是无情都是时时刻刻都是与道相应。所以说，觅意多应夜月知啊，哎，你不知道，柱子知道，对吧？你不知道，哎，石头知道，这个就是禅宗啊。骤雨过时苔路滑啊，拨云行处石桥危，尘沙洁尽清风淡，何假虚名上古碑啊。好，我们看啊下边这四句啊。那骤雨就是急雨啊，就是时雨啊，时不时的突然就下了一阵雨啊，这样的雨也很多，所以说骤雨啊也有暴雨的意思啊。骤雨过时苔路滑，下过雨之后呢，这个山上的这个带着啊长着苔藓的这个路就很滑啊。我们这边有时候也是，我们上山啊，前段时间还是去爬山啊，那个也是啊，有下过雨就路是很滑的啊。那拨云行处石桥危，哎，他就是在游玩的时候啊，在走路的时候啊，走到了高处啊，就是有云挡住了路啊，这个拨云就显得哎很闲适啊，很诗情画意一样，把云拨开了啊，拨开云之后呢，有拨云见日的这种感觉，忽然看到啊，哎， 天就是自然而形成的石桥啊，这个倒不是不一定是人造的啊，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基本上没有人去。那这个石桥碑呢，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啊，就是可能是连接了一个小沟啊，或者一个这样的一块石头啊，很危险。虽然说是危险啊，但是它是其实是想描述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美景啊，天地的这种造化啊，那尘沙洁净清风在，这个清风啊，是用现实的一种景象来形容内在的清凉啊，不管是在过多少时间，乃至于尘沙劫，那我内心永远像清风这样啊，自然清凉适意啊，所以。这个万劫常如是，何必更出家？这个雪峰一存禅师啊，万劫常如是啊，僧璨大师说的啊，一念万年，万年一念，真正悟道的人，他的心境就是啊，像这个如矿成金一样啊，不复为矿，他就一直是这样的啊，永劫无改换啊，就是一直都会这样啊。那用清风在来形容自己啊，这种已经啊，完全解脱的一种自在的心境啊。那何假虚名上古碑，就是不必要啊。一个悟道人，他完全不在乎自己会不会被别人知道，或者是啊，能不能流传下去啊，会不会啊，这个载入史册，会不会啊，把他的名字刻到石碑上啊，他完全不在乎。何假虚名上古碑？那只有世间的人啊，没有悟道的人，他可能会想啊，千古留名啊，留下个名字啊，然后后人能记住他，这都是俗人啊，俗心未死，悟道的人他就不会再想这个。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就问，哎呀，你出家，你将来临终了，你去世了，谁帮您这个啊，这个做这个这些后事，料理后事？那不是我要考虑的，谁帮谁爱帮帮，不帮就不帮，对吧？我不会去考虑我的骨头放在哪，或者是啊，有没有盒子装，是不是？是不是用塑料盒装呢？还是把直接冲马桶里边都无所谓，因为那个不是我，对不对？那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啊！谁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希望大家也拥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至少啊，虽然你未必这样去做，但是你至少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就是你那个或者那个东西啊。你是啊，活在粪里边啊，喂鸡喂鸭，还是啊怎么着都无所谓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爆竹藏风过暮年，高明何必指前嫌？你准备捐得有人要啊？那个东西没人要，就是一堆灰啊，而且可能还有味儿，酸臭味儿。都烧完了，还有酸臭味儿，不要捐啊，没人要啊，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美好啊。对，高明何必指前嫌？止于心上标空界，谁说壶中别有天？我们先看这四句啊，前四句。那抱竹藏风，我们前面也学到过了啊，抱朴啊，抱竹啊，就是啊，大智若愚啊，就是啊。守着一个拙，这个守不是执着一个啊，就是他自己已经自然而然就是这样了，很简单啊，就是无欲无求这样的一个种样子啊。那个拙有啊，有简单啊，质朴啊，甚至有一点呆笨的意思啊。藏锋把自己那种所谓的啊聪明啊，包括自己的才华，其实古人没有一个啊笨的，没有一个没有文采的啊，没有才华的，都是诗情画意的，但是。他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显露出来，所以这个风呢，不一定是啊，就是说，就像世间人家，我一定会能够挣多少钱，是吧？或者是有多大的一个才能，它就是一种啊无事的啊无所事事的悠闲的这样的一种啊能力。但是你也不用到处去跟人夸，你看我是无事人啊，我是贵人，我是族啊，我是什么的，没有必要啊，把自己所有的那些想突出来。想啊，突出自我的东西都自然而然的就隐藏起来了啊。这种隐藏不是刻意为之，因为刻意为之是沽名钓誉。他想达到一种什么？他想被人知道，或者他想推，就是说想啊抬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啊名誉啊地位啊。 但是悟道的人他这种啊抱拙藏锋是自然而然的啊，他没有必要显露自己，哎。所以说啊，过暮年，这个暮年呢就是晚年啊，就是过平常的日子啊。这个时候他的年纪应该至少是五十六十以后了啊，五六十六七十岁了。那高名何必指前贤？如果说论名声来讲啊，论这个虚荣来讲啊，你也不用去想，就是说，哎，古圣先贤是多么的，名气多么大。其实每一个人都啊，你把自己活出来，其实都跟是古人是一样的啊，你的心境都能达到古人，你不用说高推圣境啊，你自己也很厉害的，只是你自己啊被一念之间被迷了而已啊。所以真正的高明啊，甚至说是啊高超的心境，没有必要去羡慕古圣前贤啊，你自己就能达到。所以后边一句啊，止于心上标空界，谁说空，谁说湖中别有天啊？如果你在心上还立一个空，标空界，就是你心上哪怕你还有个空啊，你都没有真正道家，没有究竟啊，连这个空界，连空的概念也要遣除。那谁说湖中别有天？那如果说我在山林里居住啊，我经常跟别人讲，哎呀，山林里的生活可美了啊，湖中有天，湖中别有一番天地啊，景中别有一番天地啊，能够哎坐在我的一个啊小的一个啊方寸之地，能够这个啊尽收一切的风景。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还是有一个我的啊，所以没有必要去说啊湖中别有天。所以说啊，谁说湖中别有天啊，连湖中有天啊，连这种啊心都不用起，你就自然而然的该干嘛干嘛啊，不用起任何一个念，也不用给自己的生活贴个标签。那有时候那形容也只是一种随顺事缘啊。那有些人可能问，那师傅，这些古人啊，他们既然都达到了这种境界，为什么还写诗？其实他写诗真的不一定是为了让后人看的，他就是情到自然而然流出来，对吧？可能不小心被谁啊知道了。你比如说石屋，他写的这些诗，是因为他有道友来看他，看到了他屋子里边墨迹没干的一些，自己给弄走了以后啊，搜集啊整理出来啊，他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啊。所以说啊，谁说湖中别有天啊？那欲觅远林庭树物，萧骚疏竹扫寒烟。从兹更不宜景宜平宜平兮，身外无余亦了然。啊，我们看后边的四句啊，那欲觅远林庭树物，这一句呢，也是写出了一种优美的啊，非常非常幽静的自然风光。就是啊，这个密林里边啊，欲觅就是欲觅深沉狮子柱。是吧？我们都知道永嘉大师的诗歌里边，《正道歌》里边有"欲觅深沉狮子柱"。这个"欲觅"是什么一样？是浓密的树林。远林是什么？从很远望去啊，这一片很广阔、很大的树林啊，因为从很远望都能看到，那就说明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浓密的树林。那这个树林里边呢，树啊，庭树物，就是这一片密林，它被很长时间的被一团烟雾啊笼罩着。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一幅风景画。它不是说就停一会儿，是啊，停宿雾。宿雾呢，是从昨天可能就有，甚至从好几天前就有，就这片烟雾一直没有散去，是不是就像仙境一样，是吧？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画面啊，从远处望去一片密林，那上边一片啊青云缭绕，那缭绕很长时间，从早晨看它就缭绕，到了晚上还缭绕啊。这是啊，欲觅远林庭树物。我们通过这句也能看出永明延寿禅师啊，他这种啊描绘的这种功底哈，他语言文字驾驭语言文字的这种纯熟啊，这个字拿过来就能够把这个景非常生动鲜明的啊鲜活的把它描述出来啊。其实我们现在确实，佛头山外边院子外边也经常啊，这个云雾缭绕的啊，尤其下过雨的时候，或者是下雨之前啊，那萧骚疏竹扫寒烟。这个萧骚呢，它是一个形容啊，形容就是自然界的风景啊， 看上去有点萧条啊，有点寂静啊，其实也是形容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景物啊，是非常的闲适自在的这样的一种样子啊。蜀竹，竹子呢并不是非常的浓密，这个蜀竹对这个啊密跟上一句的密啊这个密密林密啊相对的啊，所以这个竹子竹林虽然说不是那么浓密，但是呢啊，哎，它能够。它能够呈现出一种扫寒烟的这样的一个意境啊。那萧骚疏竹扫寒烟，扫寒烟不是说就是把寒烟给扫走，就是也是寒烟缭绕的意思啊。看上去好像它们之间有一个互动，好像这种疏竹跟寒烟之间有一个互动，其实就是缭绕的意思，跟上一句的意境差不多。上一句主要是指写这个密林，这一句的写这个疏竹啊。竹林也是一样，其实竹林里边如果有这种青烟啊、寒烟啊飘荡的，就更像仙境啊。比如《西游记》里边，我们看这个孙悟空去见这个观音的时候啊，就是那片密竹是吧，就有这种感觉啊。那从之不更宜平景啊，大家要看这个平息啊，不是平景啊，平息这俩字，平息是代表出家的啊，悟道的这种。这些人的他的一个随身携带的东西，其实就是指这个行脚啊，他的生涯啊，平呢其实就是钵的意思啊，息呢就是息障。所以说，自从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是自己内心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之后，就心再也不向外游了啊，再也不会从他觅了啊，不会从他觅，也不会与我殊。啊，洞山禅师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殊，不会向外找了，也不会去四处乱跑了啊。过去古人讲叫这个啊，这个游山玩水啊，这个叫踏州现僧，不会再去任何地方了。这个心意已息已歇啊，这叫从兹。从兹就是从这一刻，从这样的时候，就不再去。啊，使用自己的那个钵呀、锡呀，因为当你使这个钵、锡的时候，你就是意味着你又要远游了，我换地方了，这个地方不行，待着不舒服，我得换个地方。那世间凡夫或者是刚开始修行的人就是这样，总是想逃静以安心。哎呀，这个地方不太清静啊，这个地方太吵，人有点多啊，我到一个静的地方，换了一个静的地方，哎呀，这个地方又太静，没人，没有，太寂寞了啊，又换来换去，这个心呢一直歇不下来。这个大家记住了啊，不是一个地方让你休息下来的，是你的心真正歇下来了。你的心真正歇下来，你在哪儿都是山林，你在哪儿都是净土，你在哪儿都是解脱，是随所住处恒安乐啊。重点一定是心歇下来啊，心歇下来，给你搁一个小胡同里边，对吧？给你搁一个茅草屋里边，给你搁一个闹市，给你搁哪儿？就给你搁宫殿里面，你一样是自在的。我们看过去国师经常很多国师都是住在皇宫里面，他也没觉得束缚，他也没有觉得不自在，对不对？所以说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从兹不更宜平息，身外无余亦了然。为什么他不更宜平息？因为他已经完全的悟到了无所得了啊，他已经完全知道世间是意识心幻化出来的一个都是妄想啊，他不会再取自心了，他不会再去想得到任何东西了，所以身外无余。身外无一就是除了自己当下的身心，他再也不会去执着任何的东西了。那身心是没有办法的啊，他是放肆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隐着，他只是生活自然而然的最简单的生活而已啊。一了然就是非常的确定，非常的清晰，不会再有丝毫的疑惑啊。好，这是这首诗啊，那我们再把它串一遍啊。因为这个诗比较长啊，我们讲到最后一句，好像很多人前面都忘了啊。那抱着藏锋过暮年，高明何必指前嫌？只于心上标空界，谁说湖中别有天？欲觅林远林庭素物，萧骚疏竹扫寒烟。从兹不更宜平息，身外无余亦了然。其实他的每一首诗啊，他的这个宗旨或者他的最精华的地方都是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相通的，就是不停地变换着这种文字啊，变换着描写风景，来抒发同一种自在解脱的心境啊。这是我们读诗时我们要把握的一个宗旨啊。昔夜遗神到最孤，长明逆迹和良图，明心难识龙神剑，出语须教海月窟。这几句诗里边有这个向上一路的，大家看一看啊，怎么一个向上一路啊？昔夜遗神到最孤，这个昔夜遗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休息身心，息虑忘缘啊，这个转所依牟牛啊，就是昔夜遗神，都是修行人悟道之后啊，悟后起修，就是起修就是休息的修啊，开始通过休息来合道啊，所以道最孤这条路呢，少有人走啊。黄檗禅师讲啊，这个到了这种空无。落寞处啊，无意义处啊，无抓取处的这个地方，这个境界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啊，升起了恐惧心。他无始以来，他这个能的这种错觉的，他不想放下，所以都是啊，转过头来，都是又去抓去，又去修一些智见去了啊。到此呢，都是望崖而退啊。那所以说能够走这条路的其实是很孤单的啊，人很少，但是人很少你也不得不走，因为没有后路，后路就是退路，就是轮啊，就是轮子啊，就是回，所以真正明白的人，他不可能再孤独再孤单，他也不会回头啊，他也不会走啊另外一条路啊，这条路孤单但是是必经之路啊。那长明逆迹何良途，那真正他去过这种生活，自然他也就不会啊，去突出自己。那长明逆迹就是啊，这个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啊勿藏身，就是他是过一种啊，这个远离的啊，出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啊，不会再去想让自己啊，有多大的名气啊，一定要多少人知道，想帮助多少人，都是随缘而做的啊。只有藏名匿迹啊，于三界不于三界现身意啊，把自己藏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边，和光同尘，混迹啊红尘，这样才合良途。这个良途有最高的宗旨的意思，实相的意思，就与实相相合啊。明心难使龙神剑啊，这个明心就是不于，就是不让自己的心意现出来，心无所住。你心无所住，你一直都是转不住的状态，这个时候。啊，什么各为归呀、施恩神啊，这些他都找不到你。就算你过去造作过一些东西，但是你心无所住，他也不会啊，这个被这种啊自己的业啊，或者是说无明啊抓住，也不会啊陷入烦恼之境啊，因为你已经了即业本来空啊，了即业即本来空啊，未了应须还啊宿债。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这个能够心无所住，你无心了，无心了，过去所有的一切都了。所以这个龙和神也是形容这种你的无明啊，被你的无明业力就没办法看到了啊。这就是啊，那过去比如说啊，牛头法王禅师他修行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有了神，有了通啊，感召到这个啊天啊神啊龙啊这些给他送花送食物是吧？那他就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后来就是四祖去见他，告诉他你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啊？不是真正的开悟见性啊，你还有心意识，都让人家鬼这个天神知道了，你要把这最后这一个也放下啊，让这些东西找不到你，没办法给你送。最后啊，所以有一个啊，四祖这个牛头未见牛头见四祖之前怎么怎么着白。这个天神啊送花，牛头见四祖之后又如何如何，这是一个经常会被人提起的一个公案啊。那出语须教海月窟，这句就是我前面说的向上一路，你不要随便讲一些什么，但是你一讲你就啊就得讲到那个点上。那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能把实相讲出来，其实全都是知解，但是祖师讲他是讲什么，他自己讲的东西就是你讲的东西，就是啊，你这一说话，海都枯了，月山月都倒了啊，海枯石烂，这个 啊，一口吸进西江水，我这一说话啊，天崩地裂，对吧？我这一说话，哎，石头上边长出苹果来了。你得这样，你说一句话能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那有些人就想了，哎呀，师傅，那怎么可能呢？您这一说话，好家伙，是吧？哎，整个天都下雨了，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这叫向上一路，你越不觉得，你越觉得不可能，那就越是合道了啊。但这个东西呢，需要大家自己去参去悟的。为什么说出淤须教海越枯啊？为什么这个话，这句话就是一个向上一路？为什么说啊，香烟智贤他说了好几次啊，他说啊，这个去年贫啊，不是贫，未是贫啊，为什么呢？啊，有立锥之力，今年贫始是贫啊，这个贫就是真正合道的意思啊。怎么今年贫才是贫呢？锥也无，不仅没有立锥之力，连那个锥子，连那个能所都没了。但他说的这个偈子来，一般人一听，这不就是悟道了吗？其实这仍不是悟道，这还是如来禅的境界。所以说，仰山一听，你这个还不行，你这是如来禅，还不是祖师禅。那后来，那其实香莲在这个时候已经悟道，他只是通过如来禅这样自己的一种方式表达。但是仰山很严苛啊，说不行，你这个不行，你必须再给我说一个啊，让我认同你啊。那这时候，哎，香莲之前就说了一个偈子啊，吾有一机。啊，顺木适宜啊，若人不会，别换沙弥。这个别换沙弥啊，若人不会，别换沙弥，这个就是向上一路，这个就是啊，我一口吸进西江水啊，我一巴掌能把天地能够啊把它打沉，哎，这是啊，出淤须教，海越枯，哎，你一说话啊，你能让石头开花，我这一张嘴儿，你知道吗？哎，这个北风都起来了，是吧？啊，这个就厉害。这叫不可思议境界啊！你学维摩诘经里面有一品叫不思议品啊！这我连念都不要动啊！我现在屋子里边啊，很多的哎，很多的楼阁现在都在我屋子里边了啊！这个84000高广之多都在我的屋子里边，你们看不见啊！这叫啊，出淤须教，海越枯。那云住庵前已有意。啊，鸟鸣停迹四象乎？这两句啊，我们先看这两句啊。云住就是停在，这个住有停留的意思啊。云啊，停留在庵前，他住的这个啊屋子前啊，已有意，好像这个云是有意停下来的。一般云呐，这个雾啊，还有这种烟呐，它会流过飘过的，对吧？但这个云就是一直停在他的庵前，大家想想，这个也是非常啊。非常美的一个境界，寒山啊也有一句诗：“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他的院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云围绕的这个石头啊，这个幽石，静静的石头啊。那这个也是啊，“云住庵前已有意”，好像这个云它是有心停在这儿的。其实我们知道，云哪有心，还不是他自己的一种形容，对吧？是自己有意，他想起好像云有意。当然，他这个是一种描绘的境界，不是说他有意或者是云有意啊，就是说形容。啊，这个把云写活了，好像有意一样。其实云是没有意的啊。那鸟鸣停迹四象乎？这个鸟一直在院子里啊，或者是院子的周围不停的叫啊。我们这边也是啊，或者有些地方我们大家都经常会听到鸟呢叽叽喳喳叫的很好听啊。尤其有一些鸟，就是它叫的像有回音一样啊，它不是那种听起来很燥的啊，就是好像从很远处传过来的那种鸟声叫。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我原来住杭州的那个小区就是，它虽然是在市区里边，但是它周边很多树，那种鸟啊，每天早晨都把我叫醒，起来就听鸟叫，特别好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也是啊，经常会听见这种鸟鸣啊，这个鸟叫好像是四相呼，好像是你请它叫一样，哎，你叫吧，不要停，对吧？那一般的有些鸟叫叫就停了，它是不停，好像是我让它一直叫，其实这个都是形容一种。把这个物啊，把无情都写活了啊。那支持随分安排了，最极应虚于道具。支持呢，就是你生活的这些个啊，需要的用度、用具啊，生活用品啊，生活用品包括你活着的这个啊，要生存的这个东西，你没有必要去啊忧虑去安排，它是随分安排啊，有什么我就用什么，没有再想办法。啊，绝对不为衣食去忧虑啊，不为明天去操心。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这个车贷呀、房贷啊，好多贷，对不对？哎，眼袋啊，知道吗？ 都是越来越重，对吧？车贷、房贷、眼贷，你看我眼贷也有啊，但是我这个眼贷，是我非常的欣赏，对吧？我没有车贷、房贷，我只有眼贷。你如果只有眼贷，你前面那俩贷没有，那这个贷就是绝贷啊，绝妙不贷啊。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哈，当你没有任何的挂碍的时候，哈，你这个心里面不会想着我明天要干什么，我得挣多少钱，哈，我得把孩子养成什么样，孩子爱什么样什么样，能上学就上学，不上学就陪我一起玩，对吧？陪我一起天天去放牛，对吧？哎呀，去河边去吃，去啊，听鸟叫，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境，你说你生活怎么可能有压力呢？所以这压力还是来自于你的无知啊，你的欲望啊，你把你的一些个，其实人只要活着，那就是。那已经就是顶级了啊，就顶配了啊，就人生就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了。只要你就是活着就行，至于怎么活都无所谓。其实你就能立刻就能达到哎永明的这种境界。那支持随份安排了，绝对不会去给自己安排，去谋策谋划未来。那最急应虚与道居。如果说你想担忧，你有个担心的话，只有一件事需要你去操心，那就是安排你的这个生死大事啊。你要这个啊，解决你这个这个无明啊，要觉悟，要觉醒，要醒来啊，这个事是最需要你操心的，而不是说我要吃什么，明天哎呀我没地儿住了，那个都无所谓的啊。当然了，你如果这件事情到这件事情也办了，那你就真的就太自在了啊。好，今天的。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这首诗也学完了。我们今天这个永明延寿禅师的三句诗，就和先和大家先学到这啊。大家这个诗学完了，你不要就是听完讲一遍完就完了，你要一遍一遍的去读的啊。没事就像我似的拿着它，高声的朗诵，是不是？昔夜遗神到最孤，长明逆迹何良土。再摇头晃脑啊，让你孩子看见你都会乐啊。这生活的乐趣都完全在自己创造的啊，对不对？你不要天天那么紧张，那么严肃，对吧？一定要搞笑啊！明心难使龙神见，出淤须教海月枯。你读个五六遍，你就能背下来两三句啊。云住庵前已有意，鸟鸣停迹四响呼。兹迟随份安排了，最急应须与。道具，好，今天就到这儿啊，感恩大家，谢谢大家。